信过自己的我的话，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基础，我们有自己伦理道德，为什么还有你这个洋人这一派的东西？如果你在大陆传给你最大的思想不是从孔教这个思想来的，那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。为什么犹太人？耶稣是犹太人，我不要耶稣，我要马克思。他忘记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。当时传福音最大的难度是从 Stoicism 来，使多少派人他们的哲学相当高超，他们提倡男女平等，像在基督里无论是男是女是主是仆都合而为一。基督教这个伟大的精神在多少派里面早就有了，不跟你讲。他们提倡废除奴隶制度，比基督教更先进的伦理啊。保罗还是你们主人对奴仆人要怎么样，仆人对主人要怎么样。保罗还有主仆之分呢、在法派里面连这个都不要。所以他们的道德伦理认为自己是比基督教更高的。到底哪一个更高？我告诉你，神的道永远是最高的。我们如果讲 Amen， 下一个世纪还要告诉人为什么。这个 fundamental 很会讲，是的，为什么是的？就是是的。我们信仰罪是一件事情，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的罪很有理由的讲出来，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盼望北美洲的知识分子要做一些事情，真的要做一些事情。如果单单的分析为什么基督教伦理高过 Stoicism， 哇，这个这一门功课就是要你可能要去读神学博士了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他们废除战争，反对战争，主张男女平等，废除奴隶制度，善待仇敌，以善报恶，这些思想在他们里面都有。所以在 Stoicism 那些伦理的架构里面，很多高超的理想思想当时都有的。很难，我们今天传福音所遇到的一些都有。所以当时的世界，从罗马帝国来说是压迫基督徒，从知识界来说 Stoicism 是轻看基督徒，他们认为他们文化更高。那从整个社会来说，他毁谤基督徒，所以许多 apologist 出来，那些殿道家出来就要为基督徒洗刷那个不应该受的罪名，要让基督徒们的正直公义在整个社会里面得到一个应当有的地位，引起许多人对基督教的同情。当时传福音不比我们现在更容易，没有一个时代传福音是困难的。基督徒在第一世纪所受的困难受的逼迫多么大，我们看教会历史研究就知道了。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太容易，但是基督教就在这种逼迫，在这个泛滥，在这样围攻之下慢慢长大起来。如果你注意看基督教当时怎么能在那个社会里面长大起来，不但如此，在经过300多年以后变成把整个罗马帝国的王位都抢夺过来了。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是国教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康熙皇帝差不多接受基督教，后来没有，反过来变成迫害基督教。他死的时候已经不是对基督教好感的一个皇帝了，现在变成什么？但是康斯坦丁接受基督教。我今天不谈教会历史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当时基督教怎么成长起来，怎么样能成长起来，在逼迫中间成长起来，那个才是坚韧的力量， The dynamic living of Christian。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力量？我们今天在影响世界的力量中间已经慢慢失去了，而且被世界影响的力量慢慢在增加。我们到底教会在做什么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一个 dynamic, aggressive, energetic, optimistic, 或者我说 pessimistic, 一个很软弱被动的 passive 的那种生命的。我们应当是积极的，应当是乐观的，应当是影响，影响世界。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基督教。马克思从起初用历史现象来定基督教的错误，而他对历史现象的了解是以现象判断本质，就是马克思的错误。所以他一生不是一生，这个共产主义一路来他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基督教，也没有办法打倒基督教，因为他起初先天错误的抵触基督教。他们以后要发现基督教是怎么打也打不到，怎么逼也逼不下，怎么炸也炸不完。郑国牧师离开中国大陆以前，只有他从他的派的两个人全家里面写两个人信的书。到1979年我见他的时候，他的太太那个还没有出来的。79年还没有，79年正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出来。我问他说，你已经离开家这么久了，他太太那个时候快要出来还没有出来，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知道。我说呢，这个那么这20多年差不多2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家，你家人有没有离开主啊？有没有失去信心？他说感谢上帝，我离开28年， 28年前，我和我的太太两个人信耶稣。离开了28年以后呢，我太太这里面好好做见证，我们郑家家族里面信耶稣一共有38个人，这个叫做 church growth， 从两个变成38个 ，grow 多少倍？如果基督教可以在 BIP 里面成长起来的话，我们要求主快快把 BIP 带到美国来。你不要笑，我认为能够被上帝选中为他寻道的人是很有福气的。我在印尼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印尼呢，回教徒势力大得不得了，但回教的极端分子就像现在伊朗那些神经病的人一样的，他们用 BIP 放火烧礼拜堂来表现他们的那个本性。我们有我们生命的本性和记号，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本性和记号。每次他们烧礼拜堂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结果就基督徒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回教里面也有一些呢中立分子，他站在旁边看来看去，基督教回教啊，这个比较坏，那个比较好，他就信耶稣了。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逼迫对基督徒是一个福气，对教会是一个福气。我对北美洲讲这些话可能不大适，因为北美洲很多人是很安逸的，而且很多人是怕不安逸，所以跑到北美洲来。我碰到你是神把你放在这边的那些人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怕不安逸而跑到这边的那些人。如果是神把你放在这边的这些人，那我告诉你，神把你放在这里，有这里的价值，有这里的责任。我求主给你看出你在这个地方应当做什么。其实我要告诉你，北美洲是最不安逸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两个人打架，打来打去，最重要的打头或者打脚啊？大头，美国是一个头，苏联是一个头。你要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一大就大非洲，一定大美国，美国一定大苏联，所以头最危险的。昨天有一句话我很赞成，做头会头分，不要爱做头，做头会头痛，不要爱做大，做大太大会爆炸，跟我讲好不好？不要爱做头，做头会头痛，不要爱做大，太大会爆炸，真的。你很安逸啊，在这个地方很安逸。如果必要，我们要受苦；如果必要，主把逼迫临到；如果必要，主给我们一些的患难、灾难、逼迫，我们能坚忍吗？那个坚忍的力量，才是真正生命内在的那个力量。那个力量就是基督教生命的力量，基督徒生活的力量。主不但给我们得救了，主还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祖宗传承下来的虚妄，给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从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，所以在你的性情里面有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调转了我们整个人的脚步，我们人生的方向，使我们今天走在面向永远家园的道路中间。所以我们经过这世界旷野的道路，求主给我们力量，靠着你我们跨越这个旷野路，使我们靠着你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在我们内心中间有什么恶行，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事，求主你的光照耀我们。你是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上帝，你也是用光照耀在黑暗中间的上帝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一天看见你的大光，认识你的真理，我们的人生的方向，我们以后的生活与以前有所不同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主你帮助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是做一个坐下适合起来玩耍的基督徒，乃做一个愿意束着腰来预备遵行你旨意的基督徒。主啊，给我们不但领受你的救恩，我们要分受给别人，叫别人以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我们若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有灾祸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今天成为你的儿女，领受你这么多恩典，我们到底把几个人带到你的面前？求主你的爱激励我们，主啊，听我们祷告，给我们当有的勇气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。主啊，给我们当有的敏感去救护那些不应当有的罪在我们心里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加强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祝福赐给我一个儿子，但这事又怎么可能发生呢？我还没有出嫁呀，我的救主，你知道我心尊你伟大，我的灵以你为乐，你顾念我的卑微，是你这位有全能、圣洁、完全的神，要在我身上成就大事。主，我相信，我也愿意遵循你的旨意。当我生下了儿子，我必定会给他起名叫耶稣。
Thank you. 嘿，你听我说，你知道我不过是一名老粗，就知道牧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所看见的实在是太稀奇了。那时候天空放出灿烂无比的光辉，是仿佛神的荣耀也放发出来。然后有一位天使跟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而突然间整个天空又站满了天使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胡扯的，他们站满了各处，并且全体都在歌唱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并且有一位天使又说，救世主弥赛亚已经诞生了。 可以安然离世了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我认识你所差遣的独生子耶稣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世人的光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